心凉，你有感觉吧？
你会觉得身体那个肌肉哈，好像是可以一条一条线条像细雨这样的，而且心是松开来的，而且不止松开来的，它还会在这个之前会有一次深呼吸。所以你在很高兴的时候说干嘛呢？那是深呼吸，是不是？然后你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那好，你去洗这件事情呢，是你可以感受到连你的脚趾头连你的全身都在法洗，这个是你在觉观的时候所下的功夫。刚开始可能从属水止观环境哈，从属习那个地方开始下功夫，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你今天觉得心情不太好，你就开始从你的喜气那个地方开始去调。你觉得今天比较疲倦，那你就开始啊，你从你的觉观，看你从哪一个觉观开始做起，它是可以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修初禅一开始的时候，它重点从这里进来的。所以你坐着，你不信你试试看，郑老师哈、是。刚开始所学的东西，老师所能讲给我的东西，他还不可能给我很多，他只能给我个最初级的东西。可是我越看越觉得问题不是以此而满足，所以照理讲，坐禅做完了以后，如果初禅没有喜乐的感觉，那表示你的初禅根本还没有到，那只是就是所谓未到地，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初禅的味道地，就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叫初禅的味道地而已。就是你偶然之间心里面宁静下来，那不算禅，不是你有真功夫的。有真功夫是你可以调，你就可以调喜就调喜，你可以调乐就能调乐，用觉观就可以去调到，而且可以调回来一心不乱。这个功夫，那叫做那是修禅的功夫，初禅的功夫。所以你看，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初禅。他从这样子的一个门进来，然后你的内心就开始宁静下来，那就有了宁静的时候，喜跟乐还是在的，而且一心也是专注的心还是在的，所以那叫二禅，就是你现在可以不用觉观了，你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所以你看初禅一禅跟初禅跟二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初禅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操控，二禅就内静就没有什么操控了，不需要，但你已经静下来了，这是二禅的部分。到了三禅的时候呢，那就更进一步，你开始静，可是你要把静舍掉，你要把这样感受静的喜悦那个部分要舍掉，所以它叫做舍，你要心一种舍的念头把它舍掉，而且还要把喜也给舍掉，只有把喜舍掉了以后，这个时候般若，就是我们讲的空性的般若才会发出来。那个时候是到三禅，所以它的结构是：你先有舍，有恋，有智，有乐，那你才可以一心有舍，然后起了一个正念，舍了恋，舍。正念，然后你的般若才会发出来，那个时候乐还在，喜没有了，乐是深度的喜乐还在，表面的需要刺激的那种喜，比如说办喜事都用喜，不是办乐事吧，我们结婚叫办喜事，喜事这种东西是属于比较人的很容易表感受到的那个表层，不是说它粗糙，是比较表层的。可是乐要放在越乐的心的，它是比较沉的那一部分，乐还在。到四禅的时候呢，那就不苦不乐，舍，练清净，一心，它四个因素。你可以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练这件事情。从可以操控的进入到没有操控的，而产生了不苦不乐，啊，产生了这个自己内在的那个平静，那个叫练清净，而你还能够保持着不会被东西攀援住，这个舍，啊，它是如此的专注，好，那照理讲，训练到这里应该很好了吧？ 一心不乱应该很好了吧？不，他回过头来，他说训练这个四禅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你发出慈悲喜舍，所以在讲四禅完了以后，接着要修的是修四无量心，所以必须从四禅那个地方去培养慈悲喜舍，他才发得出来，否则不容易发得出来。那慈悲喜舍我刚才讲过，那是古佛的心呢、啊，他就是如来那个念呢、啊。所以如来呢，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的念，是从禅定中发出来的慈悲喜舍，他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是第一段，这是前半段他问的问题里头的前半段。问的问题的后半段呢，他怎么说呢？他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真正问题的所在。善男子啊，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是带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知道世尊你慢一点哈，慢一点，慢一点，我请教你，我知道你十方如来都是怎么样，都是如此的有慈悲啊，慈悲喜舍，是不是？那善护念啊，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那么好，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发这个正等正觉的心，那个是直接译音，其实他的意思是正等正觉的平等正觉的意思，众生是平等的，自己是内心里头是平静的，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觉察的智慧的般若，那就是正等正觉。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他要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正等正觉的心的话，是不是？那应该怎么样啊？来怎么住？应云何住？他应该如何安住自己啊？云何降伏其心？我怎么样能够降伏克服啊我自己的心，不会让我的心起妄，不会让我的心有这么多烦恼，不会让我的心经常心猿意马，不会让我的心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安。对，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现代人最需要去克服的问题了。正等正觉发了这样子的想要学正等正觉的心，只发这个心而已，想要自己将来学自己正等正觉，那我应该如何安住我的心？我应该怎么样的我才能够啊降服我自己的心？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啊这个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这里面在版本上我们稍微给各位讲一下啊，照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文字呢是云何应住，可是呢这个地方云何应住这件事情，因为金刚经不晓得多少抄才抄传流到现在，去校正古时候啊意境啊玄奘大啊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啊，再去对的时候，考证上告诉我们说应该不是云何云何应住，应该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应该在前面是应该如何来安住他的心，然后如何降伏其心，应该灌在最上头才是，这是考证上给我们的意见。所以这里面有的版本有改过来，有的版本就还是照原来鸠摩罗什的那请便，我觉得这种事情哈，无论文字摆在哪里，你解释无论如何必须照心的那个才会通，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才会通，因为那个因呢，应该是同时对云何住，是不是？也同时要对云何降伏其心，都是有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样安住，应该怎么样降伏其心，其实话也是很简单的。好了，现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来了，啊，这个问题呢， 应该怎么讲？应因何住？因何相符其心？佛的回答是这么说，佛的回答说，这个善哉善哉须菩提，问得好，问得好，须菩提，你问得很好，为大家问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如如所说，就是像你所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如你所说的，如来时时刻刻都善于护念。各位，你就是心菩，你各位都是菩萨的。菩萨有两种，一种是叫做我们现在在学的叫初发心菩萨，各位都是初发心菩萨，我也是初发心菩萨，但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初发心菩萨，我也不太清楚你是不是初发心菩萨，不太清楚，但是你会来了就是菩萨。有一种叫缘，已经缘觉的菩萨，他又成愿再来的，那是缘觉菩萨，他自缘觉他，自己已经缘了回来觉他的，那是自缘菩萨。这样子的，如果这样来定义的时候，大概你我大概都不是他，只有观世音菩萨才是，因为那是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的，其实都不是。还有文殊菩萨是，普贤菩萨是，那是缘觉再来的了，其余的都不是。那么好，我们都是初发心菩萨。那每一位你在这里听经的，每一位在这个地方学佛的，十方如来都会护佑你，而且不止护佑你，他都常常想着你。只要你拜了佛，他就常常想着你。啊，善护念，不止护，而且是这个念，他还念着你，念念不忘，念着你。所以善哉善哉须菩提，如同就是真的叫如所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这样。如今谛听，我为如啊，当为如所。你现在好好的专心听，我来为你讲。好，这个善护念这件事情，刚刚我们已经讲的啊，蛮清楚的。我有一个地方还是要给各位讲，这东西啊，如果不是这么讲，它就不会，大家就不容易把它连贯在一起。各位一定念过《念佛圆通章》吧？你不妨把《念佛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拿出来念。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的缘起是什么？是在楞严法会上，是不是？那是在大佛啊，大佛顶所楞严经，《所楞严经》这部经里头写的，是25位菩萨里头最已经是倒数第二的菩萨开才出现的，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那最后就等于文殊菩萨去做总结了。那文殊菩萨他是国位的，他本来就是国位的如来啊。所以你看看，四字先讲，观音再讲。那数字讲的是什么？他说无量劫以前，他是跟着一位叫做超日月光佛来学的。这个呢，那一节里头最后那个佛叫超日月光佛，那毗佛教我啊念佛沙妹，那一个佛在教我的时候，他教给我的就是念佛沙妹。注意啊，念佛沙妹不是我念佛而已，是佛也念我啊。你看从这部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念佛的人呢，同时得到佛的护佑，这是有经文根据的，而且不是在一个地方，是在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啊。你去看净土三经里头，你去看，你一定会得到他的守护，那也是真的。那你现在念金刚经所讲的也是一样，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那你看看在这个楞严经里头这一段，他也是这么说的，他毗佛教我念佛沙妹，譬如一人一专为意，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若见非见。 他说比如像有两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常常想念着他啊，一个人呢他老是忘掉，这两个人即使碰到了也等于没有碰到，是不是？所以他叫若逢不逢，即使见面了，见面真如不见，是不是？是这样。那么就是若逢不逢，那么或见非见，也许你看到了，事实上也等于没有见。二人相忆，如果两个人互相的追忆，两个人互相的想念，那么二意恋深，两个人都恋都很深，二意恋深的时候，如是乃至于重生自生，同一行也。这样子的恋深，乃至于从这一生到另外一生，以至于像这个念头生得像形影不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相寡异，彼此不互相分离的话，那么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十方如来本来他都是在怜念众生的，如母一子，他的心就像母亲在想念着我们一样，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如果母这个子他自己想要逃掉的话，每天叫他回来，但是他不回来，那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即使母每天在你忆，那又何为呢？子若忆母，如母忆死。如果你啊深恋着你的母亲，这个子啊恋他的母亲，他的恋如同他的母亲在恋他的孩子，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十方诸佛恋众生的互恋众生的那个愿力都是很强的，所以问题是出在我们这边。所以如果你念有如同他念我们的这样子的话，那所以这个子若异母，如母异死，母子呢那么立生不相为缘，母子他在这个立生之中他不会离得很远，而且可能啊在一两生里头，就是像四果里头预留果啊，一来果不来果，那罗汉是当然是他是已经杀贼啊，可以破除障碍了，可以应供了。所以你看四果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念佛里头入四果，不是像修小圣的方式这样入四果是很清楚的，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从念来的，善护念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念是很重要的。那你看第二段他怎么讲，他若众生哈、啊，若众生心，如果众生的心呢、啊，忆佛念佛，他能够常常深忆着佛，心念着佛，现前当来，那这个现前当来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当下一直有这个念，必定见佛，那一定呢他就能够见到佛，而且去佛不远，他离开佛不远，那你就会越来就越距离佛光就越来越近。所以念佛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跟工作，对你的人生，其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你要注意。可是那个念不是散念，那个念必须你从此，你现在读了《金刚经》，你就更清楚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如此的，而且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清净，那个时候的念它的效果才是好，才是真正容易产生感应的。这里面至少没有很多电波在那个地方干扰嘛，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第二段这个地方呢，他会告诉你说去佛不远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任何方便的开发，你自己心有一天你自己就会心开。所以如然相人身有相继，你自自然然的你的念头里头就种进了这个佛的这个种子，就好像是点香供佛的那个燃香人，他身上也沾染了这个香气啊，此云曰香光庄严，这样子的法门称为叫做香光庄严法门。这是他讲的第二段，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第二段，他是这么讲的。第三段他讲的是讲佛法，讲念佛法门的来由，他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你可以判断大势至菩萨他不是国位的如来，他跟文殊不一样，他是因地 我本于阴地，它阴的那一地，它不是国位的，它是阴位的，所以我本阴地以念佛心，我一直以这个念佛的这个心，这个阴，这个因缘念佛心入无生忍，我得到了无生忍，所以入无生忍，我成菩萨最高的国位，可以成佛了，我没有入于佛，所以他在菩萨位里头回来，所以精于此界，现在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精于此界，摄念佛人，我来这里摄受念佛的人归于净土，我让他念佛的人归到净土，他的工作就是要来这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所以摄念佛人归于净土的两位菩萨，一位是观世音菩萨，一位是大势至菩萨，这个是他的讲他的缘由，因为他是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的，然后经以此界摄念佛人，那么归于净土。那最后一段呢，是总结这个沙妹，他怎么说？佛问圆通，因为佛后来请了这25位菩萨来为阿难解难嘛，是不是？所以来为他说法嘛。每一个人都要说最殊胜，怎么样贯通自己这个这一念的醒觉的那个殊胜法门呢？每一个人都要把最好的看家本领要拿出来说给大家听呢。所以25位菩萨都说了。现在呢，他说佛问圆通，我无选择，佛要我们大家说圆通，我没有别的，我就是只有从这一门进来就通通开通了，所以我无选择。那你也可以了解说净空大师他一直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老实的练一门，你不要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你就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其实没我在受教他门下的时候，他讲一个东西，我大概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东西在哪里，我就拿那个东西去问他，我说师父，你讲的说只练一，鼓励大家只修一门，不要修多门，我看问题不是在于所谓贪心不贪心，而且他有经典的依据吧。我说念佛圆通章这一段是不是，我想我有时候这样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等于在把我的成果拿给老师看看，过老师我这份报告写的成绩还可以吧，所以这也就是他会蛮称许我的原因吧。你要留意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其实他是从这一门进来的，他才是这一门的真正的行家，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你得请问位给我掉啊，唔通好溜去，你唔通干那溜溜溜观世音俩哈，这点嘛通溜，哎，溜个屌啊！因为他才是真正的行家啊，他是这艘船真正的技术指导，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呐、啊，常常在这个问题说，观音菩萨比释迦菩萨可能要强啊，我当然念他，我不念他，要平等心呐、啊，是不是啊？要这么想才对啊。那你看。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你要都摄六根，自己能够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这个六根净念相续，我念心里头净念，就是我刚刚回去讲的，其实那个四禅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净念相续啊，得沙摩地，我在这里得到真正的定，真正的定就是慧，你不是以前经文里头不是常讲吗，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嘛，他就在这个地方，思维第一，这就是真理，第一的意思没有排第一第二，这就是真理，你用思维第一这几个字把它翻成白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就是真理，而不要说这就是第一，总不要这样讲，这样讲不对，因为每一个都后面都会冠第一，那谁是第二，是不是，这就是真理。所以善护念诸菩萨讲的这个念的问题啊，很清楚的，他说啊，这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啊，善护持诸菩萨啊，那么如今谛听啊，当为如说，我会为你说的。然后他的回答怎么说，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这个是他的答案。佛的回答却是这么简单，说应如是住啊，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要发正等正觉的心的话，应该应如是住啊，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个是重点，是他的回答，这是最简单的，也等于是提纲挈领往下要谈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把这个地方解释成如是，就是应该这样子来这个来安住，就是应该这样子来降伏其心，当然也可以，你就等着后头那些东西讲完了。可是问题也并不尽然，因为如果如是这个问题，如是住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往下问题还真的很麻烦。你看因如是住这个意思，问题就在那个如是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不讲过如是我闻吗？那如是把它用白话讲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如如实实的听到嘛，就是这样子来住嘛，来安住我的心嘛。可是如就是这样，如什么？如一个是，要不然就如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加一个是呢？它就是有一个是，所以这里面学问就大了。在西方的哲学史上，你就打开来，尤其是从西方的 Spinoza 开始以后，对于有跟是这两个问题讨论，在哲学上的讨论，那是汗牛充栋。那个讨论的论文多如牛毛，就是讨论是跟有这个问题。是跟有不止在哲学里头讨论这个问题，到了存在主义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拉到一个 being 的问题上面来，存在这个问题来 being 其实它是有是的意思啊，啊，注意拉到这个地方来。那你再去看看心理学里头有关于心理治疗的这个部分，却有一派从这个地方他又生出一支出来。那一支是什么呢？那一支就谈到了说，当人的心如果不断的去追求事的时候，他的人的发展的性格，他所产生的一些这个心智的状况会比较健康。如果一个人在追求价值的时候是采取有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产生很多的压力，而且他的人格可能会变成比较不健康，会有很多的困难出来。你回去去想想看，他真的是这个样子。从 Spinoza 来讨论整个道德，真正道德这件事情的讨论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回溯到康德的时代。康德讲道德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会谈有，他讲的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就是我们内心里头至高无上的这个判断，他称它叫至高无上的命令，他不是用有来判断的。Spinoza 根本就提出来是这个问题，然后在心理健康、在心理学的发展、治疗学的发展上，就发生这个，就发展成这样一个理论出来。事实上是如此。如果你一个小孩子从小一直叫他有的东西，他的精神发展的状态、他的烦恼都会比较多。如果你从一个是的观点来看，来教这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么他就差别就不一样，他的发展会比较，会将来人格发展会比较健康。你一定很好奇，说老师，你是不是举一个例子让我更了解一点？然后我举一个例子，教小孩的例子。你们有人听过我讲这个故事的？如果你的小孩子拿了一张他考卷回来啊，他上面啊写着是60分，国民小学2年级考了一个60分回来，而且考的题目很简单，是三个茶杯再加两个茶杯，一共几个茶杯这一类的题目，竟然考60分回来。这个妈妈拿到这60分的时候想着，人家隔壁的阿狗考100分，我们楼上的阿芬也考100分，我们家的小孩子啊就考了60分，开始用有来看这个问题，心里面就开始怕起来，我们家的小孩子比别人考得差， 我不能让我的小孩子输给人家，你开始用有用分数来比较了，然后你会生气，你会输掉理智，你会不分青红皂白把小孩子骂一顿，因为他说你也很生气的。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再跟爸爸讲，爸爸工作了一整天回来也是一样，又跟他讲隔壁的那个他考100，我们楼上的那个他也考100，就是我们那个小孩子考了60。这个爸爸很火了，把小孩子找来，孩子我问你，你考几分？他想这张试卷在这里这么清楚，60分，老师写60分，你写啊这么大写在这里看得清楚。他这个爸爸要小孩子讲多少分，小孩子看爸爸这么生气敢不敢讲？不敢讲，不敢讲，这件事情是事啊，是真实的，他不敢讲。这个爸爸更生气了，我问你到底考几分，讲啊，那60分这么大你也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我讲呢？那小孩子又更难过了，他更不敢讲了。最后你不讲了，讲，最好讲了60分。这60分是整个的人的尊严通通差不多没有了，很沮丧的讲了60分了。然后他爸爸再补一句，60分还有艺术奖，是你要他讲的耶，你现在又讲了，又骂他说60分又好艺术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脑子的软体哈，开始你给他种下会宕机的原因，是你叫他讲，然后他讲了以后你又告诉他你好艺术奖，这个脑子里头他写下来的程式哈，就是有宕机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在软体设计上所有很多 bug，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了。你一定要注意这种现象啊，这种人通常都是在考虑有或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容易产生这种状况来，而且他会脱离现实，他教小孩子会脱离现实。他从刚刚花那么大的力气啊，用这么大的声音把小孩子折腾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教会小孩子什么东西？ No， 没有。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这小孩子考了60分回来，妈妈讲了60分啊，爸爸回来的时候请爸爸也签名吧。爸爸回来看了60分，哦，60分，嗯，孩子我跟你讲还不错。哎，他还说还不错。你看哈，老师教给你这一大包东西，不少东西哦，在你的年龄不少了，你有60%是会的，60%是会要的，不是50%，不是50%，60%，当然你还有40%不会，对不对？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拿100块钱去买东西，你买了是60块，你再下去老板应该，你要向老板要说什么？他老板要找我40块啊，我说聪明，你是要找40块回来的。那如果我们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商店，你拿了100块钱给他买了60块的东西，老板跟你讲说我现在也没有零钱可以给你找给你，你准备怎么办？他愣了一下想一想，老爸可以从他架子上拿一些我们日常要用的东西，拿到100块为止，然后我们回家就是了，不然这么远也不可能找。我说对，你真聪明。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拿了100块钱一样的这样子的时间跟你的精力到学校去向老师向学校买你应该买回来的知识100分？他说对。那么你只有60分，你应该去把你的精力跟你的时间给找回来才行。他那是不可能的，我早就用掉，而且那种东西找不回来。我说那就跟那个商店一样，你怎么办？架子上去搬回来那40，那怎么办？那就是校正啊。老师有没有叫你把那些不会的把它校正过来？他说有。我说好极了，你校正在哪里？他把它翻过来在后头。那我看一看，每一题都校正的对了，你都校正对了，很好，我考个1-2题试试看对不对啊。5个茶杯再加4个茶杯是几个茶杯？他答对了啊。哦，你校正的确实懂了。好，在老爸这里，在我们家里这里，我们算你100分。老师那里的分数60分虽然不能改，那没有办法改，老爸这里老妈这里算你100分。 这件事情把小孩子教会了，也把信心教起来了，那件事情叫事。事跟有之间的差别很大很大。这种事情一样用在你对于你的家庭的观念，你对于你事业的经验。今天呢，很多的事业把它膨胀到一块要用都好几块来用啊，竞相碰轰，然后不然谁的给股要会先爆，这种企业也是一个不扎实的一种企业经验。那种东西就是有，而不是他去追求一个真理，我一块钱仅多亏用到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我的最大值啊，他能够用的他发展到那里。所以佛他所要教我们东西，他就是这么简单，应如是来安住，应如是来降服其心。你就是要克服你的烦恼，也不是把你骂一顿，一定要拿出一套方法让你的那些障碍彻底的把你拿掉，这些东西叫如是降服其心。刚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其实也就是降服那个小孩子的心的，如是降服其心，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部经的经头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是整个论文的主轴就在这里。然后须菩提说，哦，世尊，愿要欲闻，我很乐意你继续把我们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这样，愿要欲闻，我很希望详细的你能往下再给我们讲得清楚一点。这是第二品他所讲的，就是这么。那往下那就请下回分解了。所以他的一个经的段落哈，其实还是昭明太子是断得很清楚很好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二品啊，善现其行这一品到这里圆满。我还是提醒各位哈，念佛的时候你一定啊，这个刚刚他还讲过念佛的心哈，这个念佛的心是也是一种修行的一种过程啊。你看大家，尤其是大家在共修的时候哈，要把握这个共修的这样子的一种啊，一种共修的力量。那念的时候自己心念一定要很轻，如果你有所祈求，你一定要在刚开始念的那一段时间，你内心里头就应该把你的祈求的东西很清楚的啊，在你的念头里头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再下去就要一心不乱的进入那个念佛，这样子的念佛才是正确的念佛。